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，打扮的啊，穿着了一看就知道了嘛，这享受惯的人了，那他开口闭口跟这个要帮助穷人，我心里面想，你怎么样去认同他们呢？我今天是穷，假如是穷苦人，我不要你来呀。你可别想象得到，在那个难民营里面，你开了一个 Benz 的车子去帮助他们，我开不出去了，这个认同的问题啊，不会被接纳的。那么好，
你什么时候开始游谈呢？
啊，
应该也游谈一下
吧。那个是四点半的事情啊。
我不知道呢，我上来休息一下吧。
嗯。
可以，
不休息，不休息，这个就是休息，现在就休息。现在差不多就休息了嘛。等一下，看看呢、啊。这两天是不是可以想，可以了，还是应该克勤度日？哇，什么叫克勤？这个也是，这个又是相对的。什么叫克勤？圣经给我们教导很清楚，我们之前是要。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那么好了，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自己有简朴的生活，这个是我向神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要有一个简朴的生活。那么什么叫简朴生活？好难下定义。这个观念是一位美国牧师定的， Ron Sider。 有一年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们在同一个聚会里面，那么他是简朴生活那个观念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哦，谢谢Evangeline。那个观念是他那边开始的，那么我就问他了，怎么样下一个定义，他下不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不能下一个绝对性的定义，说这个是简朴，那个不是简朴，不是的，不能的。简朴是相对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我这套衣服漂不漂亮，好不好啊？不要客气啊。
算不错了，
算不错了，差不多了哈。好，再问你，看不看得出来多少年了？啊，你要看样子了啊，你要看样子就看得出来了，多少年了啊。你不要小看我啊，那个是银行家的时候做的。嗯，我第一次去韩国做的，定做的，因此还有我的名字绣花绣进去的，但是已经穿了24年，还在穿，没问题啊。有什么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？
没有。
那为什么把它丢掉呢？是不是没有钱买新的？有啊，有啊，我要买啊。有什么要送？没人要的。这个消费是哪里送去就可惜了，不是可惜了，就是我还能穿吗？我的意思啊，那好，我的意思就是，什么叫简朴？我认为我已经很简朴了。我认为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这条裤子也是一样的，20年了。
你怎么样子都没什么老啊？
这样子老了，你不识货啊！我的儿子一看就知道了。我们都不太，我不识货的，我不理的，不理的。好，哎呀，感谢主，这条领带也是20多年了。今天不是为了这个来戴的。你看这个是韩国的吗？米豆吧。韩国的大公司，你说吧，一起来的，20多年了，有什么毛病啊？一点毛病都没有啊。那这个就是简朴的一种了，就简朴的一种了。那么好，我敢说我的生活相当简朴。那么你一个人简朴了呢，就会想到人家的需要了。这是第一，这是观念上的问题。那么第二就是你简朴了就有钱成。钱就可以剩一点下来，就可以能帮助就帮助了啊。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很重要的原则。那么是不是要睡硬板床，那个席下面要放一点石头，那个我不做，那个我不做， 那个我不能做，那个我认为不需要做。啊，我有一位同工就是那么做的。我以前有一位同工，我是讲，他我们那天是讲英文的，我说我是说 simple lifestyle， 你呢？你是 sacrificial lifestyle。他是单身汉，他什么叫 sacrificial lifestyle？ 跟那是麦姆斯讲的吗？那天还是唐姆斯忘记了，顺应板长。那么我这位同工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，他有一天，一个礼拜里面有一天不是进食祷告，而是就是不吃饭。为什么不吃饭？肚子饿才能够跟饥饿的人认同。哇，我很佩服他。那么还有一个礼拜有一天不睡在床上，床在那里他不睡，睡在地上。那么我很佩服他，那我相当佩服他。那么我就感觉到没有那个必要。好，那个就是这个程度问题。我不是说他错我对，他也不能说我错他对。所有宗教机构都缺乏资源，怎么知道我们支持的机构和教会是神的中心管家而不浪费幸福？哎呀，这个重要的不得了。郭妈妈，中信这几年来大家都奉献，就是因为知道有一个理财的专家在那里。哎呀，但是并不是因为说理财专家再过两个钟点要离开了就不奉献了，千万不要做啊，不要这样做。是的，宗教机构都缺乏资源，怎么知道我们之间是中心的管家？不容易知道，除非你深入的了解，除非你去深入的了解。
现在骗人的也很多。
是，就是那个问题。
我们就给一个中国人骗了10万养老金。
啊。这位弟兄问我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了，他走掉了。他问我，他教会大概是，他说他教会经费不多，因此呢就不能够帮助很多的机构。他提了一个数目300块，那当然是不多了。那怎么样去帮助很多机构呢？不能帮助很多机构。我想回答他的，但是没有时间了。那现在我回答他的问题，跟这个问题有类似的情况。今天华人教会，北美也好，世界其他地方也好，又犯同样一个毛病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不是批评，因为是很困难。比如说你宣道基金每一年有3万块，比如是3万块，因为现在华人教会的平均数差不多是3万块。好，你听到了，平均数3万块，假如你的是低于3万块，那你就要努力一下了啊。那么好，那么这个3万块怎么用呢？好困难哦，好困难哦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分配。因此呢，有人讲得很难听，就好像分猪肉一样的，分猪肉啊，一块猪肉来了嘛，就切啊，就平均去切。那么这个多难听呢？虽然是很难听，华人教会常常犯这个分猪肉的这个方法，犯这个毛病，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机构是不是值得支持，这是很大的问题。教会没有做一个忠心的、有见识的在财务方面的管家，错误的。那么那位弟兄，我想回答他了，你有300块，不要平均分猪肉，千万不要。我是一个经济学家，常常用经济的头脑去什么，去看那个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，怎么解决呢？好，我是这样想的：300块钱，不管300块，3万块也好，我是用投资的观念去来决定。什么投资呢？不是赚钱的投资了啊，当然不是了啊。那我要是看我这一个投下去能够有多少的收益，说这个回报率、果效，对。那么怎么去看呢？那你要了解那个事工了，你要了解那个事工了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不能提名字，一提名的话你说我破坏那个机构，那个机构的名气是很大， 但是那个机构实在的来说已经没有工作。那么我看很多地方，我去看还是经常的奉献到那个地方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多年十多年都已经奉献到那里去了嘛，那么就一直向里面送。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地方已经没有工作了，连童工都没有了，因此那个机构没有财务的问题了，感谢主啊，因为他没有开销了。那么钱还是一直去，不负责任。那么不负责任这句话很容易讲了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拆船的，比如说拆船委员会的童工，不能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。那么好，问题怎么办呢？啊，讲起来很容易啊，要花功夫。你要投资，花功夫。比如说你自己有一笔资金，你要去投资，你要去投资，你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，要理财，你花不花功夫啊？我不相信你不花功夫。那么好了，教会的3万块，你就随随便便的这样去投吗？不负责任。那么好，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。我知道你会不同意的，很多人不同意的。你知道我怎么奉献吗？我是用投资的眼光去奉献的。那我一看这一件事工值得支持，我就投下去，不管他有没有经济的需要。我知道你不会同意我这种看法的。换句话说，你要买股票，你不要看他这个公司是不是需要钱呐、啊，你要看这个公司是不是赚钱呐、啊。同样的道理，你要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有果效。所以我不看他是不是需要钱，我是这样投资的，我是这样奉献的。我的意思，我不是看到他整天叫需要钱、需要钱、需要钱，我就投下去。No， 刚刚相反的，你整天叫我就不理你了。所以中信人家说你怎么会，你们不常常发信出来啊？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们不整天叫的。那么整天叫的机构呢，多得不得了。好，我们做一个中心的管家，个人理财，我们仔细的去看这100块放在哪里，是中心的管家。那么教会难道不做了吗？更需要做。其实原则是一样的，也需要做，没有什么更需要的。
我有一个问题。
哎，
是很困难。
不过你比如说这个，比如说你的牧师应该会了解一些，他跟比如说几些机构的负责人有些来往，比如说龚牧师跟张长基常常来往，那么他就知道中心的情况，那么这一类的了，就个人的关系。那么个人的关系他有的，他到处都有的，那么就会进一步的了解那一个机构的事工，那一个教会的啊，那一个机构的啊，这个是不是在理财务方面中心啊，会要花功夫了。你买股票要花功夫，买 mutual fund 要花功夫，那么这个同样的要花一点功夫去了解，就是一个应该有的态度。
我觉得奉献给，今天奉献给中国人大了没有问题。
什么？再讲。
奉献给我们中国的机构啊，大致上大家都知道。奉献给老美就搞不清楚，但是我们中国人很少给老美，真的。中国人大致上都知道，也没有那个。
是。
而且的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，看他做的工作。
是。我个人的态度，我刚才已经讲的是投资的态度。比如说我下一个施工的岗位是华服中心，华服运动，我投入华服运动已经20年了，我1974年投入的。那投入当然是就是参与，不是全时间侍奉，所以我做了华服的筹款的已经20年了。那过去3年的中心当然不能理华服，不能，因为这个要分清楚， 因为我是一个机构的同工，就不能够说这戴一个机构的帽子做另外一个机构的事情，这个不行的，这要搞清楚。那因此我今天离开中信到华富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要清楚的分辨。好，好，那么我20年如一日，那么人事的变迁好多了，总干事换了2个了。那么我们就是要第一啊，这是我自己的原则，第一就是要认定那一份事工是值得支持的，投资也是一样啊。你可能是看错，但是你感觉到是对的话呢，就投下去了。除非是到了一个地步你感觉错了，那就改变了。那么没有感觉错的话呢，就一直投下去。这就是投资的方法的投，用投资的方法来奉献，一样的道理啊，一样的道理，
我很
一样的道理。
很多的讲的问题，刚刚您说的华服，我们很浅见，我连听都没听过。
哦，好，那么你就跟孔牧师说，什么时候请张堂进来，那就很容易了。是很浅见，我知道。
这个华服的地址你告诉
他。啊，教会都可以看到。您现在在哪个教会？
是 CFC， 就是
媒体会啊？
不 ，CCFC Chinese for Christ， no， CFC，
Christian Fellow，
Christian Fellow， 你给我一个地址，我给你发个地址，我这里没有，我家里知道。我给你一个哈，我给你一个，我们这样下面有全名号码，我告诉你。
那么我今天当然是，提华富，并不是让你支持华富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千万不要误会。我这也讲出我自己的态度，我20年以前加入华富，认为这个工作值得支持，那我就一直支持。那么现在感觉到华富的需要更大，那我就全时间过去了，是这个缘故。换句话说，投资也是一样，你看准了 IBM 就一直买，除非感觉到 IBM 不能再买了，那是投资的态度，投资态度，我是用投资的态度投这个奉献的。欠债者应否先把债还清才奉献？哎呀，不得了，这个问题呢。第二，啊，先讲第一，欠债者应否先把债还清才奉献？那么现在好，你现在讲的奉献是11的呢，还是？我讲的乐意奉献的超额的超过11的，那么先讲11。假如说是你这里讲的奉献，我相信一般人是讲11奉献的奉献。欠债者应否先把债还清才奉献？先讲那个11的，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，那个也是欠的。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先解决了。那么好，那么假如你说是你现在所讲的奉献是超过那11的，那就可以有斟酌的余地啊。那看你那个债欠了多久，那这个我的这个话语可能人家又不同意了，因为你欠债也是一种的义务。那么你假如是经济环境实在很困难的话呢，你可能已经把1/10拿出来了，已经不得了了。所以我不能说，哎，不行，你还没奉献，你要先奉献，我这句话讲不出来。你要乐意的奉献啊，就没有定额的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定额的，零也是奉献啊。啊，那么好，那么就要还债。因为什么呢？还债很重要，什么缘故呢？是一个见证，要是一个见证。所以我的建议就是11奉献是也是欠的，所以你不能欠。你既然要还，那么这个也是一样还啊，那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了。那么其他的就可以斟酌了。第二，投资股票应否注意信与不信原不相配的原则？什么意思？例如注意该公司的啊，这个好，这个问题好，这个问题好，但是这个问题很难解释解答。我再讲一次，可能还没听懂什么意思。 投资股票应否注意信与不信缘不相配的原则？我的回答是 yes， 我绝对不会去买这个赌场的股票，或者是跟我原则有违背的这个抽烟啊这些东西的股票，我绝对不会的。那这个很清楚了，问题在哪里呢？很麻烦的问题。我不是说买 mutual fund 吗？
对，
糟糕了，这真的很糟糕了。那我真的没办法解答，因为你没有办法那么仔细的去查你的钱有没有买那些股票啊。我说没办法查也有的，我花的功夫就不得了了，就不得了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原则。那么假如在这件事情上真正要站立的非常的稳的话呢，我看看啊，我还没有研究到进入一个地步有没有 mutual fund 是跟我们的立场完全一样的，你懂我意思了吗？比如说基督徒的 mutual fund 他也有把这个原则抓得那么主稳了，那就没问题了。那么还有另一个问题，假如他是真正是站立这个稳立场稳的，不要忘记不一定是每一个基督徒开的 mutual fund 是最有见识的，也有问题。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啊，根本我不知道有没有，但是因为假如有的话，我不一定是买他的，他不一定赚钱的、啊、所以又有一个问题出来。所以这个不简单，我没有办法很肯定的回答这个问题。我晓得这个问题很严重，股票不买，但是 mutual fund 怎么办呢？我没有办法，我暂时没有答案，要花很多的功夫一项一项去查，可能查不清楚。你没去放他买成千成万的股票吗？我是这样做的，我是这样做。我刚才不是说没去放有4000多种吗？怎么办呢？好，我不投机，我投资。那么我买什么股票呢？那买什么没去放呢？我去了解他的这个投资的investment philosophy， 看这个公司的投资的他是怎么投资的，他是不是投机的那一种。那我不理他，虽然他广告做得很大，我们去年赚了300%，哇，我不理他，因为我没有那种的怎么说我没有那种的怎么说急速发财的那一种。因为他去年300%，今年怎么样他不敢讲了，明年怎么样更不知道了。那我情愿买那种稳稳的保守的30多年来都是那个样子的。你说你这个人好笨，我甘愿做笨的人，就稳，这个是我做的。那么我相信这一种的这个 investment philosophy 也可能跟我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内心里面的原则呢稍微符合一点，那我就很平安了。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啊？是因为是很保守的。所以我假如把我的这个 investment portfolio 跟你谈一下，你会说哎呀你没什么了不起嘛你讲的头头有道，但是你看你的东西没有这么了不起吗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这个是我要的平平淡淡的。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安静下来我看一下，哎，神也恩待我，过去30年平均下来15%的有，每一年哦，18%也有，少的是12%，更少的是8%，我满足了，我满足了。我说过去30年了，不要贪了。那么去年有一个一年呢、啊、这一年86%，那我也感谢主了啊。那么当然不要求每一年86%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不要贪，不应该贪，这是我的态度，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。好吧，差不多了吧。我看看3点多，差不多后会有期了。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，我们自量了啊，我们当然不知道还有多少年，但是我们总是要自量，因为 每一个人的这个什么年龄，当然在世的年岁我们不在我们手里面，但是你看这个平均年这个寿命的长短，就有一点就什么，就有一点那个什么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呢，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，就会要应该要调整，年轻的时候长期的，那么稍微到了年老一点呢，这个那么就可以改变你的那个投资的那个方式，比如说投资两种方式，一个是买股票长期的，那么买这个债券，虽然是长期但是没有风险的，有风险也是少得不得了的，那么最近这个 Orange County 就给大家一个震撼了不，那种很少的，那么你买 US Saving Bond 就没有风险了，就是第二种。那么第三种应该是没有风险，因为有保险的。好，那么年轻的时候呢，那个第一种可以多一点，百分比高一点，那么你还有吗？你亏的话还有机会去这个，这个回复嘛？那么好，你年纪长了，你这个年纪年长的能呢，就时间就稍微短一点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那个百分比，这个比如说那个三个东西，一个股票，一个债券，一个银行存款，那个三样东西那个百分比可以调整。年纪越长，这个银行的存款的百分比就越高，并不是说不可以有这个股票，因为你还是可以有一些的股票，那么百分比就低一点，就可以调整，是这个样子。
这一点我有一个意见，我自己就这样做了。我们也退休了，我现在74岁。我觉得我们就立了遗嘱，我们也有养老金，这养老金我们死的时候给这个妇女机构。所以现在如果我能赚钱，我讲很稳的，这个是养生钱，对吧？不能丢的，因为寿险手续费工资不够。所以如果我们做得很稳，但是又能赚钱，我还是要赚，因为我死了给神。如果我的儿子不要，我这上面就写了，我这个上面就写了这个事情。因为这样什么呢，我们都到了这个年纪，真是有预感，再活90岁吧，也是20年一下就过掉。但是这神的工作一直到神再来什么时候不知道。那么我们这样做的结果，就让年轻这一代就会减轻很多压力。如果你，但是这对你个人讲，如果你觉得很紧张，觉得负担很重，你不要做，那也是你的选择。不过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选择。我现在就是准备这样子，我已经立了遗嘱，我这上明年去做，去年今年去中国，我就讲不一定能回来，真的不一定能回来。是把遗嘱什么东西都弄好，那一死了也安安心心，到天上去。
对的，对的，这是管家的态度，你交给神了嘛，管家嘛，神给他有这种感动，交给神了嘛，这没问题的。好，我谢谢大家这样的专心的盼望，能够
我们祷告一下，
彼此，我们祷告，不，你领我们祷告好吧，可以吧。